道就是那个道体啊，道可以描述，那个道就是讲出来那个道，但是讲出来之后就不是常道，不是那个道体。就像第一个两难之举啊，你有一个内在活力，你想找一个东西表达，表达完之后那个内在活力的内容又膨胀了，膨胀之后他要重新找新的东西表达，那个表达的工具永远没办法把内在活力的内涵完全表达出来。所以那一句话在我的感觉就是在讲第一个两难而已啦，懂我意思吗？所以目前假设依照这句话，所有跟他诠释的都不是他，常道就是固定的道或者那个常态的道啊，没关系啦，将来我们谈到第一个两难之举你就会比较懂了。艺术家把他的想法画到画作上面，画完之后他因为那个画作变大了，他又想去重新表达原先他设定的问题，你会发现他不断的变为，这就是类似道啊。有人在解道德经还是用对立去看，就是无为比有为高，没有了，两个是同时并行的，有无啊也可以有啊。所以我目前想整理出来就是，就有一个模式叫无的创造模式，一个叫有的创造模式啊。无是什么？它只是提供你一个背景跟承载空间，让你的无限可能性可以在里面生长。有当然在这种测不准的原理之下才能呈现的。在未知实相里面，赛斯一直在强调，所有的事情为什么能成型，所有的稳定性为什么能出现，因为测不准。啊，五就是这种感觉啊，它提供一个背景的承载空间，那可以你不断的演化。这个都已经在传统那个教授里面，有些人都往这个区块的，但是他们没办法从道法自然那边推论说每个人就是创造他生命的主体啊。有人还是把那个自然看成大自然啊，自然界了啊，春秋战国时代哪有那个语言啊？那个都是最近的时代产生之后的自然的，或者西方的科学跑进来之后才有所谓自然的，早期根本没有，这样倒反了吧？这样你会发现，从这个过程里面，你了了分明，现在决定你怎么去改变，所以外面永远会告诉你啊，废话就是这样。那接着过来，创造第一个前提是什么？你要有建构的味道啊。建构接着过来是什么？你建构的焦点或者结构你必须明显啊。所以觉知中创造的十大法则里面才会告诉你有一个法则叫明晰的法则。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明确之后，你要把它的界限抓出来，用反就很容易界限抓得清楚。现在假设慢慢反了之后，旧的东西会慢慢无掉，就是无开始在上面运作了，因为你一开始离开它了，无的现象突然间会把旧的东西可能化、不同化、消失化、淡化掉、柔弱化都会，但是新的架构出现了，你要让它标的清楚了，这时候吸引力法则就抓进来，培养你要专注于什么，那个技巧就够了，这时候就进入所谓有的创造模式。但是源头基本功都在这里面分配的好好，就是你必须转你的心态，你才知道你怎么去创造，你必须心态调整好了，外面才会回应你，这些就转入有了。但是在有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不断的测试，什么不断的测试，就是外面我明明有一个固定的明确化了，你比如说已经很确定了，也很充分了，懂我意思吗？都很充足、很确定了、很确信了，这几个感受对那个标的你都确信，但是为什么投射出来还没有到达这个成分？这时候你又必须运用无为去看一下你讨厌的东西，负面的情况出来之后你怎么去掌握它，看到无为又跑出来了。所以无为有好几个面向，弱化掉某一些东西，然后你无所作为去看那些负面的东西，然后可不可以让更大本体出来教你，这个就是你入道的功夫啊。就是我目前整理下来基本功几个操作节奏，无的创造模式跟有的创造模式，当然前提你必须懂唯心对应觉察，认真的游戏。 创造跟意识，不然你会缺少一个明确的操作的技巧。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个几乎都在微心的操作上的，转心态、改变心态而已。你不同心态面对事情就不同的，所以基本上那个结构就会不断变微，这样很精彩哈、哦，越来越精彩。基本功果然，我没有反它，我目前还不想反它，我还要继续扩大它，让它无穷的伸展。当然有一天不想用它的时候就反了嘛，那个极限就出来了，是可以跳动的啦。所以目前创造的对话资料，从老公身上下手，不会，他现在只要锁住他，然后跟老公沟通，然后反正他能支配老公嘛，所以他对外是小女人，对内还是大女人啊，那个附属感还是可以培养下去。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点担心了、啊、或任何情绪出来？对你那句话，他假设有人内心真的是这样听，对啊，那还对不？也没有犹豫啊，也没有碰撞嘛，不会啦，他先从小的区块去动啦、啊。先从小的测试到最后，嗯，确实可以动，走了，那你就用这个信念去玩。先转你老公的，对你老公的想法，就是他对外，哼，一定会处理得很好，但是对我，哼，跟以前一样，还是必须听我的话。你可以调配的，这个就是信念啊。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只是一个基本功的运作道理，要加一些东西。啊，有些人就把《道德经》讲得好像很深。那其实就很简单，讲这些东西而已啊。我觉得他就是在教你怎么去感受创意的生活啊。你为什么不相信你先生是保护你、还爱你的、有能力处理你人生所有的问题呢？那不是很好吗？哦，您老公做个应付，您公公，您公公给他有好先不有好哦。哦，弱点找到了、哦，你一直怀疑他，我是觉得你怀疑他。你先生应该蛮大气的一个，没有，你要先接受就是。我相信我老公是什么样子，他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你要相信他。
瑶瑶，非常传统的四块，
实力可以的话，愿意牺牲啊。
但是你假设牺牲说下去，那种不甘愿的情绪很重的话，你自己评估啊。
我是觉得他对他老公的信念比较好改。我是觉得从那边，而且从那边应该可以找到蛮大的爱的付出感。这个就是对话嘛，然后转心，你的实相就不一样了，你的现实生活会不一样。现在找到一个轨迹，从老公下手，很好嘛。这些对话，我们之前讲的课程，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但是没有前面的累积，今天这个成就我没办法讲。
你们也听不到轨迹啊，你们真的也听不到轨迹，你们只会看到我在对话这样跳来跳去而已啊。
这个就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前面必须有一个丰富的基础的想法，然后你才会看到我怎么整合他们 啊。然后你才会慢慢发展出另外一套你自己符合要用的，因为人的直觉跟冲动有你的独特性。你讲讲讲到最后很多，然后你想从那个切，你的切入点跟我的切会不一样的，你就尊重那个独特性了。我的技巧你们不需要来模仿，你们就依照你们自己训练出来的那个结构。但是我之前谈的那些课，像隐喻或者一些基本功的感受，这个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味道。这个味道很重要、哦、在我的看法，就是以道的立场去看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尊贵如上帝或者耶稣或者佛陀，或者卑贱如那些一般人家看不起的乞丐或者什么，在道的立场都是天地不仁，他不会有所偏爱，他每个都爱，他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不会去评估那个东西，所以现在他非常尊重你们个人的力量，因为自然而然就能够开创你的人生。所以道法自然那个意涵，我是从那一句话把基本功从道德经里面抽出来的。所以基本功已经串联到道德经，然后你再去用它。你像恍兮呼吸向地之先，你看那恍兮呼吸代表什么？测试标准，你到底旧的固定模式你有没有把它去除掉，或者还抓着不放？因为恍跟呼，你就会发现 明确性没了，
就是恍惚啊。
有没有看到？你会发现，就是那个五到底对旧的思考模式有没有淡化，有没有柔弱掉了？他就在告诉你说，那个只是一个效应的感受，懂我意思吗？所以他只是告诉你，你恍掉了，把那个东西恍掉，然后你会发现道的力量开始进来帮你动了，把那个可能性开始动。所以你去看道德经，我希望你们参考他抓的一些感受。你像蔡司有时候会讲说，迷失改变的开始，迷惑也是，混乱也是，全部都是针对旧的东西你开始改变了。但是新的东西你没有明确化，你要让它明确去体验，你的信念必须稳固，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什么的结构你必须出来，那个投射出去才会变成真的，范围也明确啊。这时候你会发现灵犀的法则同时在跨越两个层次，一个就是让旧的思考模式的界限可以有让你一个态度让你去反明确出来，另外一个新的有的你要让它成型，你也必须明确化。所以那个现象学里面才会讲说明显性，有人称作明见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啊，有人称它特征啊，我喜欢用方法，就建构的方法。基本功里面信念就是这样啊，啊，外面的东西永远有一个东西在对应你啊，所以对应的感受是什么？接近于爱的探索的感觉，在探索你内心是什么东西。啊，人格自由跟觉察嘞。希望你不要受限于那个负面的情绪，这样你比较容易看到那个界限。所以就某个角度来讲，它配合那个反返回来那个环，让你可以离开事件之间产生某种距离，能够相信你自己可以创造。认真的游戏可以编排在这边，但是认真的游戏你会发现它明见性很清楚哦，明显的感觉。创造呢，创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跟不同的想法基于这个根基而来。意识哦，意识最难的、意识，比如说我现在要创造一个杯子，心念调整好了，意识怎么配合，有时候你也必须知道啊。当然了，赛斯鼓励你们不需要进入意识的操作层次啦，就是内心完成了，外面就会呼应你啦。但是你也可以内心完成了，我特定要什么对象来啊。刚刚从春芳的那个话里面，你感受到什么？
确实里面有某一些害怕的。
好，那我们就抓这个情绪，你害怕什么？做不了，没赚钱，用太多钱。
用太多钱。
为你的事，你没办法做出承诺就对了。你已经在评估说要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吗？
应该是有。某一些外在的，比如说他们的标，别人的标准会影响我那个我原本要做的那个标准。
所以你在跟人家比较？
是，因为我找的店面都比他们贵，所以我觉得说，啊，那我好看某样的说，但实际上我比较低的，以在找的时候比较低的，我又看不上。
你。跟人家比较的原因，你有一个自我要求的想法吗？一定要比别人好吗？
这个是应该外面的人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我已经很习惯这样的自我要求。
啊，你怎么办呢？你每次都会看到你不满意的啊，你总是会看到人家的标准跟你不一样啊。你为什么不活在你的独特性？你要什么风格呢？独特性就没有比较了。买下来就是我纯粹我要做的，所以有没有看到你没有去做了的心态？你还在考虑为了这件事你要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你在犹豫了。一般大胆去做的人根本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愿意为他付出多少。而回到你的独特性啊，我比别人要贵，我赚比别人多啊，为什么不行？你也许就因为这样没有犹豫，结果找到的价钱比他们便宜，敢吗？不敢哦。
总是有一个标准希望比别人好啊，然后你就会看到别人总是比不上你啊。包括哦，包括我也应该选他更便宜的，这一个眼光我也必须比他们好。
就是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其实还有一个声音在抓。
没关系，要什么声音呢？我们刚刚害怕的情绪抓到了嘛？然后你害怕的东西我们抓到了，现在还有什么声音？
我想到说，原本你找在人潮比较多、学比较品质比较高的地方，就一定要付出那个价格。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
所以你做店是非常迁就环境的，就对了。开店非常迁就环境。
会去。
人潮多，价钱本来就一定多，啊，你又要它便宜，
对，
是不是跟你内在有矛盾？
这个矛盾到自己。
啊，你相不相信？是以你的磁场，以你的念头决定环境店面的人潮，这个很难哦。要去掉你被环境所拘束那个观点很难哦。我就是品牌啊。人家来找我是因为我的信念啊，你相不相信？比如说像有我看一本书，那个不知道是美国人写的啊，哪一个出版社我忘了，他说相信你就可以做到。他里面就碰到一个人，人家那个作者本身原先不相信这句话，后来相信这句话之后，他就碰到那个人告诉他啊，你就问那个人你做什么生意，那个人跟他讲说做什么，你有没有名片？我不需要名片啊，我相信他就过来啊。有没有看到？哦，基本功的基本味道好难哦。环境是追着你跑，环境是配合你，这个基调好难建立哦。心转，外面就转。所以有一个潜在的矛盾，王律师讲的对不对啊？怀疑已经出来了。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对话的过程啊？尝试看看啊。基本功一个效应的感受就是，环境是跟着你跑的。有些人开在那个人潮的地方多了，你看他心念不对，他还是租金一直付，生意还是不好。我觉得你要找一个地点能够让学生客户停比较多位置的那个比较重点，人潮不需要多，客户多就可以了，就想办法可以那边开课或者做什么东西卖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家方便停车，人数越多越好。尝试看看啦，因为转想法你会发现你对环境的观感就不一样了。不要跟人家比较哦，他就是内心完成而已啦，外境怎么配合他，那个是我的感受，他自己会把它抓回来。没有，外面已经告诉你可以做了。没有，你先把这个信念展开，不是很难啦，你已经确定你自己很难内心完成了，你怎么去吸引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先转这个信念，我认为我很难内心完成，哦，这做麻烦的呢。这个信念就让你很麻烦了。你大家都去问人，看介绍安怎，你也感觉你愈问愈怀疑。这个是穷人的思考。你会看到，春燕刚刚一直在讲，穷人的思考跟富人的思考。为什么你会讨厌有钱人？没有，我们直接回到我们刚刚谈的，你要不要从反的态度去看你这个固定的思考？啊，怎么去反？假设刚刚你讲了一个观点，你认为有钱人是他的事，跟你无关。好，那你要变有钱，怎么有关呢？你可不可以转一下？好，转一个态度，怎么把这个态度的界限抓出来？跟他不一样的想法是什么？有没有尽量想，尽量想，对比都可以。我要变有钱人，我要给你啃死，够不够哦？不，你应该转过来，用个你讲啊，用关门啊。啊，当你已经接受到轻视的时候，你再说，我袂当，我卖个样轻视，等于我只卖一个重疾啊。你就是跟他对立。我刚刚讲的反就是不同啊，不同的部分你直接用对立。对立的观点就是，我变成有钱人，知无？我去轻视你，你知无？敢无？唔敢吼？刚好，你吸引他的话，啊，到底是问题还是答案？你自己可以评估啊。
他是要培养你新的答案的方向，新的信念，还是投射你的问题？很简单，就是界定出来。假设说答案好，你回到你身上，这些想法你拿来用的时候，你怎么用？每天熏习，每天把它回去，比如说写一个笔记本，双方讲的这个想法不错，我就每一条每一条都是念，不断的催眠自己啊，尝试看看呢、啊。反正今天很多人都帮你对话，你有没有看到跳来跳去？每一份都是讯息啊，好像问题的比较少哦，答案的比较多哦，所以这是你吸引的召唤哦，要学会召唤哦。有没有看到他没有想很多，他没有，他的想法很纯净啊，没有什么干扰啊，全部都有啊。我们还没谈价值完成呢、啊，因为过年没有上课啊、哦，没有关系啊、哦。我不知道他们要不要画证书啊，看你们要不要接啊，要休息一下，听一下，消化一下都可以啊，我是没有意见，要接都可以，我不排其他时间的、
啊。你看协会啊，
可以跟我约，像我们这样就是对岸对话，录音不会录进去、哦、但是不要批判目前的状况，难道每一件事情都会告诉你新的学习的机制中？道法自然呢，你怎么想他就怎么给你呢。因然，他是因然跟施然，他那个是哲学用语啦，就是比较通俗。对，这应该还有实际，这两个，一个叫因然，一个叫施然。实际是这样，而你认为你应该这样。啊，当你专注于实际状况跟应该这样的鸿沟的时候，那个就叫问题了，那个叫落差，落差。那你就专注在那边，那你就得到那个。你注意什么，你就得到什么。